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兄弟争家产的故事。下凡哥，你好像常常担任别人的家事调解委员呢。
其实不敢讲，就是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跟人家分享一下，或者他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做点澄清。
有一点问题会不会导致一些洒狗血的场面呢？
还好我真的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八点档的剧情的。基本上我们大家身边的朋友还算是比较一般的，顶多是有一些误解，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大家的背景还有可能工作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会有一些地方难免家族里面会有一些口角啦，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我的解释你没有办法听懂这种概念。
只要稍微龇牙咧嘴一下，下凡哥可能就会使出眼神必杀技。
还好
立刻风平浪静。
稍微就是把他话做一点解释，有时候很奇怪，好像他们自己讲不通，然后我们就帮他换一个方法讲，对方好像就听懂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幸运啦。
我觉得争家产这件事情最难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争，没有人想要让，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难解。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这个争其实是心里过不去，不是他真的要多，他觉得好像我就少了一点，好像我就吃了那一点亏，所以就会在有一些地方有一点争执，后来可能把它做一个调整，这个拿这个多一点，那个拿那个多一点，然后两个就觉得好像对我们这样就 OK 了。有时候就很奇怪，就很像我们有一个朝三暮四的这个讲到那个猴子相交的事情一样，突然换一下然后两个都说好，那就这样没有问题了。
这种时候人通常不会像傻傻的猴子
对，
通常这种时候人们是非常锱铢必较的。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把他们两个一些话说开，甚至有一个彼此对彼此的了解之后，好像各退了一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在不必要的地方就放下了一些争端。
我觉得怎么样避免争家产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从爸妈开始，不要等到你已经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时候，让儿女们在那边烦恼说到底家产该怎么分呢，就争吵起来了。
对，而且好像问题都不是在家产的那个争多少，都是在很多过去的一些心结没有过去，爸妈比较在乎弟弟或者哥哥，然后所以就好像给他们比较多，有时候这种就会在这上面就出现了一些争端。
我觉得我的爷爷很明智，因为他在才6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把家产分好了。
是，
虽然其实他们经过战乱，而且他原本就是住在小渔村里面的穷苦基层劳工，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家产了，但是为什么要在60岁的时候分家产，就是因为他怕有一天万一他忽然间倒下来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到底
是
什么，那个到底是什么，是谁的呢，所以他就先讲清楚了。当然也很幸好我爸爸那一代他们兄弟姐妹也算是蛮兄友弟恭的，大家都很敦厚，所以讲清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吵过了。
对，所以你发现其实根本不是家产的问题，常常问题不是在产业多少，常常在是那个过去的心结，总觉得谁好像比较占了便宜，到这个后面就在这个时候来起了争执，其实这是比较可惜的。
之前我们有聊过说在家人啊亲密的人要过世之前，我们有四道课题。
没错，
下凡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在争家产这件事上要避免大家进入争的当中，是不是平常也就真的要常常对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要常常有这种四道课题，我要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学，因为其实我们是避讳不谈，但其实我每天都在碰到，我们有明白说你对我的好，我有个适时的表达，你对我的感受我们可以适时的说明，就可以把一些小石头弄掉，等到你变成一颗大石头，其实已经分不清到底在什么时候你得罪我还是我得罪了你，那也会慢慢就把这个就转移到一些有形的东西上面，就变得好像是家产，其实都在争爱，谁比较得到爱谁没有爱。可以回头来讲，如果你发现了我们彼此都对彼此的在乎，很多事情就很好解决了。
有一部应该算是寓言式的电影，在讲到红白王后，他们两个从小是两姐妹，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一点点事情妹妹偷吃了一点饼干屑，然后假装说是姐姐吃的，姐姐 被冤枉了，被妈妈骂一顿，他就气到夺门而出，结果好巧不巧的就一头摔在石阶上，从此之后就变成红心皇后，脾气暴躁的红心皇后。
是，就是很多的好像都归咎于妹妹的出生，然后变不得宠的概念一样，
最后演变成红白国度大对战啊。但其实起因只是因为小时候的一点点的误会。
是，
那妹妹好好的道歉，姐姐终于心情平复下来，她的那颗大脑袋没有缩回来了，但起码他不会再到处想要砍别人的头，
那个，是就会把心结至少放下，说哦，原来其实没有人对不起我，而且他对我还不错这样子。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这桩真家产故事，不是只有兄弟相争而已，连父母都已经早早的就选边站，暗地里暗潮汹涌了。
是，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27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亚伯拉罕全部家产的以撒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老了，老到眼睛看不见，常常瘫在床上，他决定是时候要来颁布遗嘱了。其实当时候没有什么白纸黑字，
对，
以撒就只对他的双胞胎儿子中的老大以扫说，你去打猎做成美味的烧肉给我吃，我吃完就给你祝福。这个祝福指的就是当时候所谓的遗嘱吗？
谈不上，但是也是一种仪式的象征，就是说以撒已经进入一种指定继承人的概念，就是说到底谁以后就是这个家业真正的负责人，好像有一个正式的过程，所以包括吃这顿饭它都是有个仪式的概念，是我从谁手里接上过来，我就把祝福给他，并且让他继续接续这个家族的带领者的角色。
当时候指定继承人是只能够指定长子吗？还是说像我们中国古代皇帝有好多个皇子，他可以从当中挑一个最聪明最有皇帝相的那一个当做继承人呢？
其实长子这个是有一个习惯的，就是约定俗成，就是长子应该是首先承继家业，但是也可以传其他的儿子，族长或者是家长应该有权利决定是谁，所以不一定一定是长子，但是理所当然来讲，这是长子是优先权。那如果特别的状况，他可以选定其他的儿子做这样的继承人。
被指定为继承人的那一个，他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优于其他的兄弟，大概
是
多少倍？
一般来是讲是双倍，就是用长子的名，就等于说我把他重新立为长子的概念，他就会得到双倍的家产。除此之外，其实更重要是这个家庭的祭祀权。我们要去代表他们这个家族向上天祭献祭，这个概念就是由他来代表，族长来领头，好像我们中国的那种祠堂，如果要开祠堂，这个要祭拜祖先，那个一定要大家长带着大家来做，就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去开这个祠堂献祭的之类的。
以撒虽然他们家只有四个人啦，他们夫妻俩跟一对双胞胎儿子，但他其实已经是在指定下一任的族长了。
当然他讲得很轻描淡写，似乎想要有点低调的进行这件事情。
刚刚夏爸跟你说长子可以继承双份的家产，那么以撒家来说他有两个儿子，是不是他就要把家产分成三份，然后两份分给以扫，一份分给雅各？
对，但是不表示雅各他就可以直接拿就走，不表示，他们还是一个家族，所以真正这个家族的领导权还是在以撒的手上。
也有可能那个家产指的是一些无形当中的产业，并不是真的是金银财宝，有可能是畜牧业的经营权，分给谁，然后其他的土地的经营权又分给谁。
对，那最主要还里面包括就是我讲题在以撒身上还有承继的亚伯拉罕的之约，这个约已经在他身上，他要把这个约传给下一个继续跟上帝保持这个好关系的代表人的约定来代表他们。
但以撒他要宣布所谓当时候的遗嘱的方式，其实圣经里面用词就只有祝福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说的理解，祝福就是我开口祝福你一些很好听的话，希望你未来一切飞黄腾达，平平安安，这不就是一个口头的善意的话语吗？真的有实质效力吗？我说你会发你就真的会发，
平常的这种祝福语那是常常要用，跟对他们俩这个不太一样，他是把这个福气转移给他，这是我已经在上帝那边上帝给的福气， 我现在要交在我的子孙的手上，他继续接续这个福气。所以真正是赐福的是上帝，我要开始把这个福气交给我的下一代了，然后把一个宣告的概念。所以他其实不是族长有权利祝福他，是族长有权利把这个福气交给他下一任继承者，这样的意思。但是真正祝福他们的是他们的上帝。
执行，我曾经在参加婚礼的时候看过有个新娘的爸爸，他在教堂的婚礼里面宣告说，我把上帝赋予我这20多年来保护女儿的责任移转到新郎某某某身上。
是，对，
这个也就是一个约的继承转让。
对，所以他说是祝福也不为怪，是因为上帝本来这个约里面就是祝福他们这个家族的昌盛，所以他也就把这个约，把这个祝福的约移交他到手上，所以他也是去蒙上帝的祝福。
利百家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位老婆婆了，她听到老丈夫要给大儿子祝福，心里就不舒服了，因为她不喜欢以扫，只喜欢雅各。
是，
利百家竟然一听啊，立刻就去怂恿雅各说，你去假扮成你哥哥以扫，反正以撒老眼昏花看不见。话说他们家也就只有两个儿子嘛，又不是20个儿子。雅各作为老二他能够继承到的家产应该也不少，真的有差到需要去假扮哥哥吗？
所以我在讲，其实已经不光是一个财产多少的问题，是在这个家里面拥有的那个上帝的约定，这个福气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回顾往前看，你会知道其实不是只有妈妈的一个偏心而已，这可能在他们最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你不还记得刚出生的时候，雅各甚至手就先伸出去了，然后才让
抓着哥哥的脚跟，这两个婴儿就一串被拉出来，
没有错。所以一开始里面到底谁先小就差得很少，甚至在还没有生之前就对利百家的梦里面就告诉说，将来要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些话都在他们家里面都知道。以撒刻意的开始赶快立他的大儿子，当然有他的想法，我还是希望我的大儿子是头，我的小儿子是跟着他的，所以他才会赶紧做一个祝福。但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在一开始上帝已经先说了，所以相对来讲雅各也记在心上，然后利百加也放在心上，所以这个时候变成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在抖了。
以撒没有去纪念利百加当初求问神的时候所得到的话语吗？
是，
以扫的后代将来可能会需要来服务雅各的后代。
是，妈妈喜欢小的，爸爸喜欢大的，那其实就呈现一个很实际的家庭状况。当然在圣经里面并不在表述一个所谓的完美家庭，他只是把家里面的实相呈现出来，但是上帝的计划不会因此而改动。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喜欢，他们也各自采取了各自的行动，但上帝的计划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是可以凸显出来在这个家里面，这个雅各的心态跟一般人心态很不一样。比如说你就提到说，如果家产来看他也不少啊，他干嘛那么的在乎一定要成为一个双份的长子的名分，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他来讲，能够承继跟上帝的那个约定，比其他的东西都还重要。
我们之前说过，以撒他在带着利百加两个人在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让我们看见以撒有多么的发，那就是亚比米勒。还有全城的非利士人，他们对以撒一家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以撒真的超有钱，
至少有一定的势力，所以才会跟他立约说，你们不要来欺负我们之类的。
所以雅各一定知道他能够继承到的肥水已经超多了，但他却还是坚持要有上帝的祝福，他要继承的不是家产，不是财产，而是耶和华上帝的约定。
看到这个神对他们这个家有多么重要，家产可以有很多，可是谁能够使我们拥有真正的产业，这件事情他心里明白，如果不是靠着上帝，这些事情就是空谈了，但如果抓住最根本的祝福，他就不用担心了。
雅各真的很聪明，
是，
只是会用错一些奇怪的手段
手段，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实在太奸巧了
啊！但这个手段起初也不是他想出来的，
哎，没错。
利百加叫雅各去羊圈里抓两只肥滋滋的小羊，剥下羊皮披在手上，这样以撒一摸，好浓密的手毛
啊，
一定是
很像
以扫，
那个长毛的人，
以扫的身上的体毛浓密到像羊毛一样。
对，
我觉得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大概就是那个美女与野兽的那个兽人，浑身都是
全身都是毛的感觉，
野兽毛
是。
然后利百家就把羊肉料理成以撒最爱的口味，叫雅各端进去给以撒了。其实雅各一定知道说谎是不对的行为，
是。
但当利百家怂恿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哎，妈妈，我们
说谎不好哦，
对，不要做坏事哦，上帝会不喜欢哦。”
对，
没有，他真的不是什么乖孩子。
其实你有这段故事在记得很有趣，就是当妈妈讲出这一些办法的时候，雅各其实丢了一个很怪的疑问，他说：“那万一被识破怎么办？万一爸爸生气就咒诅他，不是更惨吗？”
他只担心爸爸会揭穿他的谎言，而却不担心上帝不喜欢他这样子做。
对，但是这句话讲完，妈妈讲了一句不得了的话，说没关系，如果有咒诅全部落在妈妈的身上。哎呀，可是雅各就丝毫不愿，好，那你就这样讲，我来，我就去做，他就真的照做，反正坏事不在身上，好事等着拿。
某方面来说，这对母子挺像的，
对，就是，
而以撒跟以扫两个人也挺像的，好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样。
不过以撒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笨，他其实用了一些方法，然后做了一个方式是让大儿子得到祝福。所以我说他其实他的方式上看起来在描述上似乎是低调的，但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正式的仪式的过程，所以这才是有趣。他可能私下也知道对于利百家他并不高兴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这样子慢慢的偷偷的进行，实在是利百家偷偷的知道了，就来偷偷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要把这个祝福夺回来。因为这很有趣，这个祝福似乎在这两者之间一直在转移里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真正的让我们觉得，其实我还是蛮佩服利百家，是她其实是非常有勇气果断的女性。但是以撒也用他的方法想去规避这个妈妈不支持怎么办，我先做再说。这两个都有自己所爱，但也自己用了一些方法，但祝福是这权利还是在上帝的手中。
我觉得利百家跟雅各很可能已经讨论如何成为爸爸指定的继承人这件事情很多年了，
是
以至于当利百家一听到以撒要立继承人了，立刻他们就想出这个办法来。
是，其实我也在怀疑，其实是当以撒在吃这顿就是东西这个所谓的一顿料理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怎么会吃不出来这是他老婆做的东西。我其实还想说，我们用一个老公讲，我吃出来就闷糊了，吃完了就当作不知道，这一切都不要去揭穿他，因为你揭穿他了，这样接下来他就难过日子了。
以撒到底是装傻还是真傻呢？
我觉得这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私下在想，可是我觉得以撒的个性来讲，他是如果他知道，他大概也不会把他揭穿。
最终雅各真的披着羊毛端着烤羊排走进以撒躺卧的帐篷了，
是，
以撒很惊讶说，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打到猎物了？雅各还冠冕堂皇，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见好机会，
真是个好机会。
他怎么从来都不会觉得说谎会让上帝给他个天打雷劈呢？
看他们在这个家族在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段重新认识上帝的历史，就是上帝借着他们被选择出来，让周边的人透过他们的改变看到有一位不同的上帝，而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认识上帝的属性。所以对他来，对雅各来讲，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知道这上帝到底有多么的公义，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个上帝的祝福真的很厉害，我一定要得到，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办法没有好坏，只有谁拿到的问题。所以其实不能够完全怪他，在他的世代里面，很多的神明也是，只要你献祭的方法对，你用尽办法去取悦他，你就可以获得你要的东西。所以他在这个观念当中似乎有这个一点想法，是如果我拿到了那就没有问题，其他的都在说。
其实也很像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信主了我就真的认识主了，
是，
而是我们常常自己碰得满头包之后才发现，原来上帝不是我原本以为的那样子的上帝。
所以我们信仰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所以上帝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正在学习的路程上，我们更应该谦卑去认识他。
最后以撒还是相信了，好吧，这就是以扫，他吃完羊肉之后就开口祝福。
对，
祝福的内容请下凡哥为我们读一下。
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这一段内容不管我们是用遗嘱的方式来想，还是用祝福的方式来想，好像都有点难理解耶。
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会发现其实它有点类似， 把他的语言转了过来，就提到一个有地图的部分，国家的声望的部分，有他的后裔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都谈到，那个还有那个蒙福的特征，就是他成为一个传递福气的管道，就是透过他得到祝福，透过他看到上帝的惩罚，这过程当中他成为一个代言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我前面讲的，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这个约的继承人。所以以撒并不是另外给他一个祝福，而是把原本放在他们家族的祝福开始交给了新的家长。
这绝对不只是以撒对他的儿子的心愿而已，
嗯，
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
对，其中很有趣的是，他说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个很好玩。他其实没有提到说你弟弟要向你跪拜，他说你母亲的儿子。也许这个是我自己在事先可能替以撒想的比较多，他里面是不是也做了一点点调整，我知道你就不是那家伙，好吧，我还是为你祝福，只好说你母亲的儿子，我也不要说穿了。
好好令人好奇、哦、
这是一个有心机的解经。但是我就说这是我个人光看他的文字上，我觉得这个用语上来讲，他其实有了一个好像知道但又不说破的一个方法。
祝福完了，雅各才刚走出爸爸的帐篷、嗯、以扫就扛着猎物回来了、
嗯、
而这时候的利百加跟雅各两个人很有默契的假装没事，
是、嗯、
直到以扫已经烹调好烤肉走到爸爸床边、嗯、
对，
以撒才忽然间大惊着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
嗯、
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对，
这种遗嘱啊，祝福的话语是不是很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嗯、不能够修改吗？不能够收回来吗、嗯、
他
因为我刚刚搞错人了、
嗯、
我再重来一次不行吗？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式的仪式，虽然我们好像规模很小甚至有点低调的进行，但是它其实就是表明了我接受你的礼物，然后我开始为你祝福，这个契约就成立了，就像一个契约的方式，我契约就成立，我不能够去转让他。那我也说了，其实以撒可能隐约也知道，所以他用了一些言语的方式，但他明白我们也提到说之前上帝已经对他们家讲过那个大的服侍小的事情，我相信他也放在心上，所以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我已经讲完了，那也是上帝已经预备好，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到此为止。
就算以撒是真的此时此刻才发现他刚刚被雅各骗了、
嗯、
他也不会对雅各发脾气咯，处罚他、嗯、你竟然敢骗我。
也可能他可以处罚，但是以他的个性他就觉得这就是好吧，就是已经按照上帝的心意成就。那至于这当中他曾经欺骗的部分，那就变成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去承担，但对他来讲，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时间到了我把他的祝福转移到新的家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发生，他欺骗了我，我并不清楚，所以过不在我，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按照这个仪式完成，他也不能够随便的推掉或者改变他。
以扫发现大势已去，他就放声大哭，一直哭、嗯、一直哭，拜托爸爸也给他祝福。
是、
嗯、如果没有求到祝福的话，日后的以扫可能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并不表示以扫就会过得很悲惨的生活，倒也不会，他还是有他的家产，也在这个家族当中甚至有他的能力，他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家业，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家产、嗯、应该也算是个大财主了。
对，然后包括他自己本身，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能力不好的人，你们也看到他在打猎啊，甚至在很多勇武的这个武力上面也有相当的程度，所以他其实要再有新的产业并不困难，所以他也是可以建成一方之霸都有可能。但对他来讲，就是失去这个家族的代表性，这个继承的权利不在他的手上，甚至跟上帝的关系是要隔了一层，要透过他的弟弟去跟上帝说话，对他来讲都会觉得我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一下要矮一截，我想对他心里最过不去的是这一个部分，
尤其是他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会是下一任族长，忽然间就不是了，那种失落感真的会让他非常的愤怒。
是没错，所以这就是很对他们俩可能更重要，那个名分的落差完全没有办法被接受。
其实以撒最后还是有开口为以扫祝福、嗯、
是，
但祝福的内容就跟给雅各的不太一样了。
没错，
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在土地甘露这些东西的享用上面几乎跟他弟弟也都有，但是唯一没有办法就是他不可否认他必须要去帮助他弟弟，但他说这个会管辖他的这个限制是有期限的，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方之霸，你不用再受你弟弟的约束。那这个东西就好像说有一个机会，可是对于以扫来讲，那现在不行啊，我要的是现在，其实跟他的个性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以扫是一个很求眼下 素食式的好处的一个人。
对，就是你给我，我要好的马上给我，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红豆汤的问题啊，为了一碗汤就把名分卖掉，他也自己确实把它卖掉，所以这个部分他自己也要承担他要负的责任。
从那天起，以撒就恨不得杀了雅各，他计划等老爸爸以撒一死就要动手杀雅各。
没错，
利百加又再一次通风报信，并且帮雅各安排好了逃亡路线。
是，
雅各有点像妈宝了。利百加要雅各逃去两河流域的舅舅拉班家。
嗯，没错。
而以撒刚刚好也在此时嘱咐雅各去舅舅家娶个女孩为妻。
嗯，
就像当初他也是从两河流域娶到了
利百加回来，
算侄女。
没错，
作为他的妻子。
是。
最后以撒还祝福雅各说：“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嗯哼，
有没有可能最后其实以撒应该也可能有点受不了以扫的暴脾气，动不动就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他。最后呢，其实以撒也是盼望雅各你就好好的去继承亚伯拉罕之约吧。
嗯，我觉得这包括还在这段时间当中，可能以扫这些在这过程里面确实让他父母也比较烦恼，然后以撒也在这段时间越来越接纳这个上帝原本就给他们讲过的这句话，就是要小的要成为大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就是把这个约，把这样的祝福正式的告诉雅各，提醒他你现在是承继这个约的人了。我想这也是一种过程，就是终于他也明白，虽然我们都会有私心，我对谁比较好，希望谁比较是，可是终究明白有一些就是上帝已经预备好的事实，他就把它放手交出去，我觉得这也是他自己的觉悟也很清楚。所以以撒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他对自己的老觉悟得很快，但是他没有那么快就走，他还经过活了很长的时间，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态上越来越放下他的认为，然后用神的决定来做决定，所以他也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因为以撒可能也让他越来越看出来说这个孩子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太多自己的个性，也有可能太多甚至是不太甩父母，他要的就是还要他怎么生活，所以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可惜的。
急功近利啊，脾气暴躁啊，这些其实也都让以撒对以扫的宠爱慢慢慢慢变得减少了。
而且以扫因为他其实丢了很多机会，不管说我们讲从那个红汤之后的教训到这个祝福之后的教训，他似乎一直没有回到想到说，那上帝或者是像他们真正喜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总是在做一个跟家里面对抗，甚至是一个一直只顾自己需要的一个角色。
以扫在发生了这个天大的冲突之后，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当他听到爸爸吩咐我弟弟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要去舅舅家挑个女孩结婚，以扫就知道爸妈不喜欢他娶了两个赫人妻子尤迪跟巴什抹。以扫这时就赶忙又再娶了第三个妻子，叫做马哈拉。这个马哈拉的来历，她是以实玛利的女儿，
是
也就是说在血缘上堪称是以扫的堂姐妹。以扫真的是千方百计想讨好爸妈耶。
对，可是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做法就总是说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并没有去思考爸妈真的要的是什么，然后对这个家族
他以为爸妈只是喜欢有血缘关系而已。
对，他们也是没有理解其实是这两个妇人在那个过去的日子里面并没有从他们家继承到那些学习到他们家的生活方式，反而造成家里很多的困扰，所以也就是这样他一直没有意识到才产生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只要找一个血缘好的就好了，其实这不是
重点，不是血缘，而是信仰，而是价值观。所以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不代表她真的就会不让公婆操烦。
对，反正就是她现在的几个老婆每次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家里面的问题就会牵扯到这些爸妈，然后请他爸来公断啊，或者是去烦他们的事情，我想这些都会造成一些不快乐的东西。
急功近利的以扫的故事要先摆一边了，从下一集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追踪钻营求利的雅各他的逃亡人生咯。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聊聊你对雅各以扫这对兄弟的性格的看法。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